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呢，在前天的时候呢，来到美国访问啊，昨天呢，在白宫和川普总统举行了会谈。那么与此同时呢，在这个卡塔尔的多哈呀，正在举行以哈之间的停火的谈判啊。这个其实停火已经进行到三个星期了啊，在之前1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停火了，但是呢，因为这个停火呢，它是分几个阶段，分三个阶段来进行的，所以第一阶段的停火呢，只是短暂的停火。那么这个以色列呢，释放就是关押的一些阿拉伯人，换取这个哈马斯释放他们扣押的以色列人质。那么经过几轮的交换之后呢，这个停火到目前为止还是有效的，还是在进行当中。那么现在进行的这个新一轮的谈判呢，主要是要谈判最后的解决方案了，也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实现永久停火，以及停火之后这个加沙地带到底由谁来管呢，这个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到底是不是应该允许啊，等等这些最终的解决方案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呢，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呢，看来就是要了解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那么昨天他和川普总统举行这个会谈之后，联合举行一个记者会，川普提出来的一些想法和概念啊，让全世界都大吃一惊。
实际上，在今年1月20号啊，总统就职以前呢，我和高宁在今日话题当中就已经预感到，同时呢，也告诉了大家，就是说，过了这一天以后，将会出现很多戏剧性的变化，然后我们将不会再缺乏话题。我记得当时说过这个话，事实证明它的戏剧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以至于我们准备的一些话题
一推再推啊，
一推再推，到了最后就再也不能讲了。所以就这么一回事，因为不断的有新的事情发生，所谓的戏剧就是它有很多的让你意料不到的成分，它有起伏，哎，它有很多的转折，它有很多的情节的改变，都没有在你的计划之中。所以我有时候看戏看电影会有一种某种程度的娱乐的满足，就是因为它在给你卖这个关子，然后再满足你对这个悬念的好奇。比如说在1月20号就职之后呢，有各种各样的行政令，现在大概过百了吧，现在好这么多的行政令。然后呢，还有我们南加州的山火或者叫野火，接下来又有飞机相撞，接下来又有政府部门关闭，接下来又有各种各样的诉讼，就是对川普的行政令的诉讼，然后有国际上面发生的事情，有关税呀，有反关税呀等等，哎呀，目不暇接呀。那么结果呢，昨天在白宫的记者会上，川普站在一个讲台的前面，在他的右边站的是内塔尼亚胡。这个时候呢，川普一反常态啊，他在读稿子，这很有意思，就是他手里一份稿，他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在那念啊，念的那个语调呢也非常的平淡。然后念叨念着呢，他就说啊，就是这个地方是多么的糟糕啊，加沙这个地方已经不适合人居住了，这些人应该有别的选择呀，就在说，大家也就都默不声的听着。到了后边的一段的时候，念着念着念着，他突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非常的短这句话，但是什么叫做语惊四座，就这句话就是语惊四座。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全世界几乎都炸了。他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The U.S. will take over the Gaza Strip, and we will do a job with it too. We'll own it.
我们不得不再放一次，这个让你确保你听明白了。
The U.S. will take over the Gaza Strip, and we will do a job with it too. We'll own it.
美国将接管加沙地带 ，and we'll do a job with it. 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个地方进行建设。最后这句话 最可怕 ，and we'll own it。
我们要拥有它。
我们要拥有这个。哇哦，这个让我们老百姓就是我们说是无语啊，就是接不下去了。哦，原来这个地方是你可以拿回来的哦，原来这个地方美国可以拥有，这个里面有没有国际法的问题？这个里面有没有地缘的问题？这个里面有没有宗教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知道吗？就是这么简单的这么几句话，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样的几句话应该不是即兴吧？对不对？应该不是说因为他见了内塔尼亚胡，当时突然突发奇想，然后他的团队写在这个讲稿上的吧？应该不是吧？因为他在竞选的时候面临的乌克兰问题和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的问题，当时他不是一而再再而三说我有办法，我有办法，什么我上任24小时之内就能结束乌克兰战争，我能解决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等等这些问题，这些是不是都在他的之前的计划之内呢？这个话题啊，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探讨一下。不过我先在这里告诉大家呢，目前为止或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只有问题没有答案。
对，这个为什么会与惊四座呢？原因就是自从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在中东啊，我们都知道中东是一个火药库，中东里边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宗教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地缘政治的问题，同时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也有恨不得是不共戴天的一些仇恨吧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经常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局面，各国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复杂，因为即使是穆斯林他也分不同的教派，不同教派之间也有战争啊，也有仇恨，所以这个地方确实是不大安宁。但是不管是美国哪一个政党就是当总统啊，美国的政府基本上在过去这就是二战之后对中东的政策呢，基本上都维持了一个东西，叫做两国方案。也就是说，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在中东这个地方，要有一个以色列国，同时要有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两个国家在同一块土地上要叫做这叫平等或者说是和平相处吧啊，就是这个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在美国的历届的政府当中啊，不管共和党民主党都是采取的这个策略，但是到了川普这儿呢，基本上就要把这个策略呢要推翻了啊。所以呢在他第一任内呢，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最终的这个解决方案，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以哈战争还没有打起来嘛，所以呢他只是在支持以色列方面呢走得更远一点啊，他第一就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首都啊承认他们可以在耶路撒冷了，在这个之前呢是美国政府一直不承认的啊，于是也真是以色列呢真把首都就定在耶路撒冷了。为什么说这个定在耶路撒冷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呢？因为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人一直声称说，你要让我们独立建国的话，那我们的首都是东耶路撒冷。
对，
所以呢以色列说，我现在不管你东耶路撒冷还是西耶路撒冷全是我的。确实是现在东耶路撒冷也是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所以呢耶路撒冷这个整个的城市已经被以色列变成它的首都了。那这样一来的话，两国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就有不可调和的立场和矛盾了。
于是在现在的这个极为复杂同时又有一些微妙的世界格局当中呢，川普的这一句话就再一次体现了叫做强者做主这个事情。等下一节的时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加沙到底是谁的，对不
对,
对怎么来的这个地方，1948年的战争是怎么回事，1967年又是怎么回事等等啊，到时候呢咱们稍微回顾一下。但是咱们先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想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的这么多的问题都可以用一种相对的简单的解决方式能把它化解掉，咱们不是有句话叫事在人为吗？那你人为的话能够这不太理想了吗？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偏偏这个世界上他就不是 事在人为，坏事是事在人为，好事也是事在人为，但是你不可能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在人为的事情都是好事。当今的或者说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的战争不都事在人为吗？这不是恐龙造成的吧？这不是黄鼠狼造成的吧？对不对？那不都是人造成的吗？对不对？所以川普呢，他在昨天的记者会上以及在之前和之后都有这样的表示，他说不是把这些巴勒斯坦人赶走，是让他们高高兴兴的，给他们个更好的地方，更安静的地方，更漂亮的地方，让他们到那儿去住去。那加沙干什么呢？咱不是做房地产的吗？对，加沙我开发它，因为加沙什么？加沙有海滨，它是临海，我们把它变成像法国的 Riviera。这你去过吧 ？Riviera？
没去过。
法国那东南部的，对不对？极为美丽的，跟意大利交界的地
滨海城市，在
这个地中海的这个地方，对不对？叫 French Riviera， 我们把它开发成这个样子。哎呀，这个世界如果真的是能够这样运作的话，可就简单多了。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事与愿违"啊。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呢，跟大家讲的是，昨天啊，这个川普总统和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记者会，举行会谈之后，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发布的一个消息哈。这个消息呢，其实在全世界都引起了震惊。看今天早晨，我看这个主流媒体基本上头版的消息大概都是这个哈，全是有关于各个方面的反应，各国的这个反应啊等等。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事情来稍微的跟大家聊一下，因为它太复杂，再加上巴勒斯坦耶路撒冷这片地方呢，它又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地方哈，在这个过去的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呢，交错这个非常复杂，一会儿我占领你了，一会儿你占领我了，一会儿是犹太人这个变成犹太国了，一会儿又被打败了，就是相互之间来来回回在这儿不知道建立了多少的王国，然后又改换了多少个朝代哈，最后应该稍微简单一点的是在16世纪吧啊，就是1519年左右啊，就是被奥斯曼土耳其的帝国呢，把耶路撒冷以及周围的大片的土地呢，等于是给占下来了啊。打下来之后呢，就由他们来统治，结果这个统治一直维持了400年，一直到1919年，1918年吧，应该准确的说，
就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就等于是战败国嘛啊，所以呢他这片土地就失去了，由谁来接管了呢？英国啊，所以呢英国就把耶路撒冷以及周围的大片的土地呢等于是完全接管以后占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称把这块地方呢就称之为巴勒斯坦。那这个巴勒斯坦呢，它包括很多人种，有阿拉伯人，有犹太人，有这个撒玛利亚人，还有奥斯曼人，就是有不同的民族在这居住。巴勒斯坦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那么现在居住在巴勒斯坦这块地方的人，我们就管他叫巴勒斯坦人了。
你刚才讲的一个重点呢，就是西方列强对这个地方的影响。那么上一节呢，我们也提到做所谓强者做主，实际上在人类的历史上，何止是中东啊？咱的春秋五霸什么之类，对不对？从中国到全世界，都是这个世界呢是属于强者的。而这强者呢，他除了征服以外，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更变或者叫做重新画版图。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国家。那么不说历史，就单说这块地方，其实英国、法国当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谈出来的这个划分，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什么？这是约旦呢，那是埃及啊，什么之类的。这个背后呢，都有很多西方列强的运作，而且在我们有记忆的历史当中，还有说这块地方是法属殖民地，那块地方是英属殖民地，这块地方是你管，那块地方是我管，整个呢是西方列强在背后运作，而这个运作呢， 同时也酿下了一些祸根。原因就是他们这些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的这一些运作呢，背后有石油的利益，有经济的考虑，有政治的考虑，有宗教的考虑。刚才说的什么耶路撒冷东啊西啊，这个都是含有宗教的意味在里面，而这个宗教又是有不共戴天的成分在这个里面，所以把这事情就搞得非常的复杂。但是把一些人口从 A 点迁到 B 点这样大面积的迁移呢，又跟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有点关系。首先我们都听说过犹太复国主义啊，这个呢是20世纪初啊一个比较大的运动。所以在1903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叫做 British Uganda Scheme， 这个叫做英国乌干达计划。这是什么计划呢？这个时候就是因为犹太人在世界上流离失所，所以要给他们找一个家园。英国就把他自己的殖民地东非这个地方，其实叫做乌干达计划，这个地方现在这块地方已经变成 Kenya 了，就是说把犹太人啊给放到这儿去，这我的地方嘛，我的殖民地，我把这些犹太人迁到那儿去。最后呢，有一个叫做犹太复国主义全国或者是叫做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面，犹太人投票没同意，就这个事儿就无疾而终了。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在我们的近代的历史上，确实有过这么一个考虑，就是这么多的人，我把它放在哪儿去？没有一个地方是他的国家。后来到了1930年的时候，尤其是希特勒呢，他当政了以后，30年到40年吧，就这段期间呢，又有一个叫做 Madagascar Plan， 叫马达加斯加计划。这什么计划呢？这是纳粹那个时候他们就提出来，犹太人要从我们的国家德国赶走。可是赶到哪儿去呢？哦，这样吧，赶到这个法国的一个殖民地，叫做马达加斯加，给他赶到那儿去。这是一个方案，当时认真的进行过考虑。这如果去大家有兴趣去读这些历史的话，会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最后呢，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别赶了。这个最简单的办法叫做 final solution。就最终的解决方案叫做 Holocaust， 叫做大屠杀。啊，别赶了，就杀了算了。好，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一大堆犹太人给他放到哪儿去。1948年，长话短说，对吧？1948年二战以后呢，就来到了现在的这块地方，以色列这个地方，然后就有了第一次中东战争。
对。这个联合国当时不是有犹太复国主义嘛，所以那个时候就说这流离失所，犹太人也挺悲惨的哈，所以呢给他们找一个定居地吧。他们一直认为说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原来就是尤其是耶路撒冷和周边的地区呢，原来就是最早的这个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居住的这个地方啊，曾经建立过以色列国嘛，所以呢就说要不就在这个地方划出一块来给这个犹太人作为他们的永久的这个国家，在这儿成立这么一个国家。当然巴勒斯坦人还是可以哈，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已经有不少的犹太人已经在当地买了土地，在那儿定居下来，有大量的这个犹太人了，只不过不是他的国家啊。所以呢在1948年的时候，这个联合国最后就通过了这样的一个决议，让这个以色列国呢就在这个地方，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等于是定下来了啊，把这块地方划给他了。但是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就是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呢是叫做同在一个土地上，大家谁也不要侵犯谁。可是问题这个决议通过以后啊，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的反对，他们认为说我们阿拉伯人的这个一大片土地上头突然来了一个犹太人的这么一个国家，那变成一个眼中钉了，这是异教徒啊。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有6次中东战争。
对，1948年呢，简单的说啊，因为这个话题要撑开的话，这不得了哈。1948年的战争当中呢，埃及把加沙给拿下来了，所以刚才说 加沙到底是谁的，谁知道啊？对不对？谁打下来算谁的？谁力量大算谁的？那1948年的那场战争当中，埃及把它拿下来了，这一拿就拿了，到1967这都快20年了吧？对不对？就一直拿到了1967年。结果在1967年的那一场中东战争当中呢，以色列已经大大的这个兵力啊，已经增强了很多了哈，又把加沙给拿回来了，打掉了埃及，所以从1967年一口气拿到了2005年。所以你想想，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块地方就是这么一个在诸多的军事的冲突当中，在这个地缘政治的复杂的交往当中呢，它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兵家争的一个地方，在这儿能生活吗？我都不知道哈。然后大家就知道了，后来以色列的高度的发展，对不对？经济变成了世界的强大的一个经济体，然后加沙呢变成了露天监狱，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为什么强调2005年呢？因为在2005年这一年，以色列撤出去了。于是，在2005年这一年，这个加沙就变成巴勒斯坦人的了。后来又变成了，就知道哈马斯，对不对？夺权呐、啊，什么之类的，就接下来的事情就大家都知道了。这就是对于这块地方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当然，后来就发生了武装冲突，就是2023年10月7号的，对吧？那一次攻击使得1000多个以色列人丧生，然后之后的470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这个里面有哈马斯也有平民，就变成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川普提出来说，算了算了，都别打了，我拿下来吧，突然提出了这个，这背后又有些什么有意思的背景呢？咱们等一下看一看内塔尼亚胡这个人和川普的关系，咱再看看他们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以及最后呢，我们就看看川普的这方案到底可行不可行。比如说重建加沙谁出钱？180万巴勒斯坦人住哪些？这些都有待于我们寻找答案。今日
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川普总统啊，昨天提出一个想法哈，这个想法也可能酝酿了很长时间了，因为他自己在这个记者会上也说，他说我对这个地方对这个方案啊，已经考虑了一个月了啊，就是
不止吧？
对，他至少是说对这个地方考虑了一个多月，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他说这个对谁都好啊，大家都可以很高兴、很愉快的接受。同时他还说了，他说我跟我的身边的这些人，或者是其他的人，凡是跟我谈论过这件事情的人，似乎都赞成我的这个提案。他提出这个说法来啊，所以呢，昨天他也在记者会上就这么公开讲了哈，所以呢，就这个就引发了很多的这个争议了哈。首先，巴勒斯坦这是一个非常弱小，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呀。所谓的独立，就是他在1988年的时候也发表了独立宣言，也宣布自己要建国啊。
他有自己的政府嘛？
对，他有自己的政府，他有自己的纲领。然后，同时它是由两块非常小的地方所组成的，一个是约旦河西岸，一个就是加沙走廊，这两个地方是分开来的，而且这两个地方全部在以色列的境内，恨不得就是由以色列来控制的啊。所以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出口的，它的任何所有的出口都是由以色列，北边的出口是由这个南边的出口是由这个埃及啊，它的陆地的出口就是以色列和埃及两个。那么海上尽管它有比较长的海岸线，但是它没海军呐，所以呢海上的出口基本上被以色列所封锁了，所以它实际上刚才说它是一个露天监狱，就是这样。所有进进出出的人和东西呢，除了挖地道之外，如果你要走口岸进来的话，那必须要经过要么就是埃及，要么就是以色列的搜查和这个监督才可以进来哈。所以呢，它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的这个四通八达的交通和对外 这个沟通的渠道的。
美国呢有一个中东特使叫 Steve Witkoff， 他前段时间去了一趟加沙，在去了加沙回来以后呢，他说哇，他说这个地方绝对不适合人居住了，要重建少说也得10到15年，有3万多颗没有爆的炸弹，处处是断壁残垣，这地方怎么能住呢？所以川普呢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这些离家出走的或者是离开家园的巴勒斯坦人，这不现在陆陆续续又回去了吗？啊，但是他在记者会上就说 Why would they want to return？ 他们为什么要回去呢？这么一个 hellhole 如地狱一般的地方。他这句话说完以后，下面有一个记者大喊了一声 Because it's their home。
对，
因为这是他们的家园，再破人家也得要回去。这是昨天在记者会上发生的一幕。但是呢，对于把一群人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这个事情呢，这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也有人认为比较措辞严厉的反对的声音，就是这个就叫种族灭绝，对不对？就是种族清洗，就等于活生生的把将近200万人没了，从这个地图上的这一块版图上面没了。好，没关系，也就是说我说的没关系不是说真的没关系，我说在川普的理解是没关系，你们想一想这是好事情，怎么好呢？他说首先有个费用吧，对不对？他说这个费用没关系啊，3个、5个、7个、8个、12个国家，他就是这么顺着这么一说啊，大家分呢，把这个费用分摊。然后呢，埃及和约旦他们接了这180万人，好像这个事儿解决了，知道吗？对，不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一般的来说啊，在国际上有这么大的一个宣布呢，传统的做法是这样的，比如说 Nixon 访问中国，对不对？这样都是下面的人先去谈去，谈了个八九不离十。比如说下面的人先去找埃及，先去找约旦，说哎，我们这个美国现在有这么一个解决方案，哎，这个加沙这个地方不能住了，我们重建，我们把它建立一个美丽的城市，然后这以后呢大家分呢，对不对？这个钱呢赚来的旅游的钱呢各种各样的咱们大家分，谁投资咱们谁分啊。这样你看这180万人，你看你要多少啊？给约旦那边，你看你要多少？我知道你们接受的这些难民都是，对不对？都是穷人。哎，我们给你一些援助，我们给你一些投资，多少多少亿。那边约旦说好了，将来咱们这个石油是怎么合作？哎，全都谈得差不多了。然后啪的一下，向全世界一宣布，完美啊，对不对？埃及已同意接受什么什么，约旦已同意接受多少多少。然后巴勒斯坦的负责人他们的政府机构包括哈马斯也同意什么什么什么，接下来34个国家联合开发加沙这个地方。哎，这是一个情况。但是昨天的这个宣布听起来是一个100%的一厢情愿啊，因为相对的这些国家全反对。
对，
埃及说没，我不要啊，约旦说我不要。所以在这个记者会上呢，川普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They say they're not going to accept. 啊，他说他们说他们不接受。他接下来说的一句话，他说 I say they will. 他说我说他们会接受。那咱们就接下来看吧，对不对？
那就是说他认为美国不管是军事还是经济的压力，
你不接受我就治你，对不对？
除绝对可以摧毁这两个国家，所以我逼着你不接受也得接受，原话就这么。其实下面有人问，他说这个你这个想法怎么能实施呢？是不是要用强力，要用武力来实施？
派兵去。
派兵去，派美军过去来进行这个实施你的推行你的这个方案。他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啊。
对，他说我不排除，如果有必要的话。
有，他说对，他说也可能不需要，但是如果有必要就派啊。他已经到这个了哈，所以从这个这个加沙走廊的这个事情来看呢，再联系起来川普上任以后一系列的说法和做法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一方面说的是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实行保护主义哈，贸易的保护主义，收关税，你们不能占我的便宜，然后跟中国打科技战，跟打贸易战啊。这个第二呢，实际上他推行的是一系列的扩张主义。这扩张主义真的是，你仔细看看，确实哈，你看，先从巴拿马运河开始， 我要收回啊、然后从这个要购买那个格陵兰岛，或者说是我就想要占领格陵兰岛了啊、这是第二个，第三是恨不得把加拿大这么大一个国家变成美国的第五十一州。
对，
接着现在你看又插手这个中东了，如果要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又被美国占领，或者是变成美国的一块土地，或者是驻军的这么一个大的军营的话，那整个的中东的局势和地缘的政治完全改变了。所以这个你仔细想想，它就是一脉相承啊。它这个想法，一开始人们都认为说，哦，他原来推崇他特别欣赏的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总统叫麦金利总统哈、啊，麦金利总统，人们都说啊，因为麦金利他是这个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然后是关税啊，关税总统，他是这个。但是实际上，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麦金利总统的话，你就会发现他除了贸易保护主义和收关税之外，他还打了一场美西战争啊。在美西战争当中把西班牙打败，西班牙在好多地方的这个就是控制的这些地方全部给了美国了。首先是古巴啊，然后是波多黎各。波多黎各怎么成为美国的托管地的，就是因为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后来西班牙打败以后把这块地方给了美国了。其实古巴也是要给美国的，结果因为古巴有这个革命嘛，最后就美国就等于是没有拿下来。除了这个之外，菲律宾怎么成了美国的曾经是美国的像恨不得像殖民地一样的，也是这样，也是原来是西班牙的属地啊，现在后来失败以后就谈判以后把这个管辖权交给美国。关岛怎么说是变成美国的，也是因为美西战争之后啊。最后还有一个叫夏威夷啊，这个美国这个 McKinley就策划了这个吞并兼并夏威夷啊，当时挑唆着或者说是策动了当地的那个原住民把他们的女王推翻，最后就并到美国来了。所以这一系列的扩张政策和那个贸易保护以及这个关税政策都是 McKinley 的这个他当时对美国的政绩啊，对美国做出的贡献。那现在川普可能要走这条路啊。
是关键的问题是有意思的是在这儿，因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背后当时的含义，川普是非常坚定的说我们不要做 nation building， 这什么意思，就是别国的事情我们不要去管，他是当时是这个态度。那么现在呢，从上述的他这些举动可以看出来他在这方面开始转变。而这个转变的逻辑是什么呢？这个转变的逻辑还能归到美国优先，因为上述的从巴拿马到加拿大到格陵兰到加沙，它都符合另一个叫美国利益。那既然符合美国利益的话，那我可以走出国门，甚至不惜派兵前往。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川普的这个中东政策呢显然又出现了一些变化啊，而且这个变化非常大啊，所以引起了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震惊啊。其实美国国内也是一样啊，因为美国包括共和党内的一些议员啊，一些政治人物啊什么的都有点吃惊啊，因为这个外交政策呢确实是转变的比较大了一点。刚才说过了，以前不管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总统呢都是支持两国方案的，现在基本上就等于是推翻了。不光是推翻两国方案，甚至要把啊，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等于是人就给他就是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等于是把这个整个的加沙地带要清空了哈。所以呢，你如果看美国的一些媒体，尤其是这个民主党的这个议员啊什么的，他们就说法，一个是这是一个非常荒唐和非常疯狂的这个计划，第二呢就是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因为你等于是把巴勒斯坦这个国家就等于以后就不存在了，就清除掉了哈。因为这些人等于是难民，就分到各个国家的难民营去，不管是埃及或者是约旦或者是其他的周边的一些国家去安置。然后记者还问了说，这个安置是暂时的呢还是永久性的，他说都可能
当然了，对
他说，所以那尤其是埃及跟约旦 他们短期的帮助这些难民可能还愿意，但是如果一想到什么，这200万人在自己的国家里边永久的待下来的话，那人家就不肯哈。所以这个就是说，尽管有可能安置的时候，给点钱，说是啊，我给你一些补贴，可是问题，如果是永久待下来的话，你能永久给钱吗？谁能保证永久给钱啊？那这些人来了以后不走了怎么办？
不光是这个，关键为什么埃及那个时候在战争时候也不要太多的巴勒斯坦过去？因为你过去的这些人100万也好，150万也好，他那哈马斯就
在里头、啊
就在你的国家里头了，就等于是你等于就要承担这个后果，然后他再对旁边的以色列进行袭击啊什么之类，那以色列打的就是你了，对不对？
是
啊，所以这里都是千丝万缕的。这么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情况，于是在川普呢他记者会讲完这个话以后，首先沙特阿拉伯发生了，美国不是在促成我和以色列和好吗？关系正常化吗？对不起，我只接受两国方案现在，然后东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首都，你那个什么把180万巴勒斯坦人迁走这个计划，我绝对不接受。如果你是实行这个的话，那咱免谈了啊，跟以色列就免谈了。那刚才说埃及、约旦拒绝了，那同时呢，就世界上的其他的国家，从法国到中国，现在都表态了。
德国、俄罗斯，
对，就这些国家，
联合国
全都表态了，就是说这个是不对，因为日内瓦公约是明确的反对将人口进行这样的迁移的。这个呢是以色列和美国，这都是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同时1948年那个战争，当时不是把巴勒斯坦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这个不叫做那个 Nakba 嘛，这个叫做也是在等于是在巴勒斯坦阿拉伯语的大屠杀或者是大迁移等等，就是因为历史上发生过这种对犹太人的迫害，对巴勒斯坦人迫害，所以才有日内瓦公约的多项条款当中这一条，就是不允许其他的国家插手进行这个。可是呢，昨天川普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旁边的内塔尼亚胡啊是微微的把头偏过来看他，然后面带微笑，
对，
是这么一个表情。
内塔尼亚胡是支持的，
他100%
对，他说，川普对这个事情有一个不同的视角啊，然后他说，我同意啊，他是这么说。
其实对于以色列来说，这个无疑等于把一个瘤子给割掉了，
没错，
对不对？
而且那个。如果要是巴勒斯坦人全部迁走的话，那等于是这块土地就是以色列的了。
说是美国拥有，
对，
那就等于跟以色列拥
有一样，因为在他的境内嘛，
对，
所以呢，他就是等于是他是最大的获益者了。所以这个川普的话一出来以后，以色列我看那个极右派的这些人欢欣鼓舞啊，都说这是解决加沙以巴冲突的最好的解决方案，赶快接受，赶快采纳，建议那个内塔尼亚胡赶快采纳。所以这个就是目前这个情况。但是你说那个内塔尼亚胡和川普之间是不是有一点心结呢？以前也曾经有过啊。所谓的心结是这样子的，这个听上去其实挺可笑的。2020年的时候，川普一直说大选的结果是被窃取的，他应该是当选，但是后来被这个拜登当选了。那么2020年拜登当选总统之后，内塔尼亚胡发贺电祝贺拜登当选。
这个其实我觉得纯粹是个礼仪的，对不对？出于礼貌的一个做法。
不管你是怎么说，人家是大选选出来，然后国会也认证，参众两院认证，这是一个这个当选的总统。作为以色列这个美国非常铁的这么一个盟友，你说你能不祝贺人？这个内塔尼亚胡发了贺电以后，这个川普非常愤怒，他认为说这个是对他的背叛，所以在背后里头当着其他的人面破口大骂，
骂脏话了。骂的内塔尼亚胡是骂的英文当中最难听的这个脏话了哈。当然呢，后来接下来的发生了哈马斯这个事情嘛，对不对？然后拜登呢，当然是坚决的站在以色列这一方面，同时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但是在这个武器当中呢，有一种超大型的炸弹，好像没给
2000磅的这个炸弹，
但是拜登不是川普
上来以后
给了，
对， 所以双方这个看来就是四年之前那个心结大概已经解掉了啊，所以
对，现在就解了嘛，
对，因为
政治这玩意儿，你说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因为在共同的利益之下，这就解了。那当然还有一些，我看有媒体报道说，这个里头就质疑川普的这个，第一是他是不合国际法的哈，第二呢就是说他提出这个目的呢，有可能是转移国内的一些批评，原因就是。马斯克对政府大刀阔斧的，一会儿关这个部门，一会儿要裁那个部门，这个在国内呢引起了太多的反响，可能是要转移一些注意力啊，这样的话呢，让人们关注中东的这个局势，过个几天呢，可能国内的压力也会转移，也会消一点。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他这个是为了谋取私利啊，利用在美国总统的这个职务呢谋取私利，因为要建设这个中东的 Riviera 呢，是由他的开发公司和他女婿的那个开发公司呢去承建这些项目啊，把它变成一个海滨的这么一个旅游胜地吧。所以呢，这个可能是为他们自己的家族企业呢，可能增添不少的这个财富。